Learn to Read Chinese, Book 3, Four Classic Love Stories in Simplified Chinese, by Jeff Pepper and Xiaohui Wang.
玉，我叫美兰，我今年80岁，是个修女。这是我的故事。很多年前，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。我和我的父母一起住在重庆。我父亲是张县令，他是一个有钱人。我是他唯一的孩子，但我们家族的许多成员也和我们住在一起。一些人是好学生，他们在政府那里得到了工作。一些人不是好的学生，或者没有上过学校，他们在家里或外面的花园里当仆人。有一天，我家族里的一位年轻人来到我们家，他叫张坡，他是我的表哥，比我大1岁。我记得他个子高，双手大，好看的笑脸。我父亲给他一个仆人的工作，但不久他就发现张坡不是一个好仆人，所以我父亲让他在花园里工作。张坡喜欢这个花园，他喜欢花时间与树木和花在一起。他自己学习了怎么画画和用木头做小动物。他可以用他的手做任何东西。他听说附近的村庄里有一家玉店，所以他在那里当了学徒，很快就学会了雕刻玉。我们成为了好朋友，他是我的表哥，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和他结婚，但是我一直都在想着他，我一直想和他在一起，他也有一样的感觉。
坡哥哥，
有一天我对他说，
我妈妈说我们不应该花很多时间在一起，你是我的表哥，我们不能结婚。另外，我的父母要我和一个有钱的年轻人结婚。
张坡回答说，亲爱的美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一直想见你。当我与你在一起时，我很高兴，而当我们不在一起时，我不开心。
你不能那么说。
我必须说，他写在天堂上，我们在一起，这不会错的。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真的很喜欢张坡，他真的爱我。于是，我们开始秘密见面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晚上在花园里见面，或在远离我家的树林里见面。我们年轻，在恋爱中，我们没有考虑过将来。 张坡每天都在玉殿工作，学习怎么雕刻玉。他做得非常的好，他做了漂亮的玉雕。人们来到玉殿，看了他的雕刻，给出了很多钱买他们，这让老板非常高兴。有一天，我父亲决定送给皇后一份生日礼物，他买了一大块玉，把它带到张坡工作的商店。
你能为我做一个玉雕像吗？
他问。张坡看着玉看了很久，他用双手抚摸了玉的每一个地方，然后他说：
是的，我可以为你做一个玉雕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雕刻一座观音雕像。
当然，我的儿子，如果你做得很好，你会成为著名的玉雕师。
张开始雕刻玉，他每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在工作，工作了3个月。当他完成后，这是我父亲见过的最美丽的观音雕像。他很高兴，他给了张坡一大笔钱，然后又说：
儿子，你会成为伟大的玉雕师。
但是张坡不高兴，他爱我，想和我结婚，但是他知道他不能。他看到我的父母经常带一些好家庭的年轻人来见我，我快20岁了，所以我的父母真的很想为我找到一个好丈夫。但是每次我遇到其中一个年轻人时，我都告诉我父母，我不会和他结婚。最后，我的父母告诉我，他们已经不能再等了。他们找了一个年轻人做我的丈夫，他们送礼物给男孩的父母，男孩的父母送礼物给我的父母，他们互相同意了结婚的日子。我不想和这个男孩结婚，所以那天晚上，我和张坡决定逃跑。我拿了一些父母的珠宝，他带了我父亲给他的雕像钱，我们一起跑出屋子，穿过花园。一位年老的仆人看到了我们，想要阻止我们。张坡把仆人推开，老仆人倒在地上，他的头撞到石头上，死了。我们俩都害怕极了，所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逃跑了。我们在森林里行走，远离村庄和道路。一周后，我们来到了长江，在那里，我们找到了一条船，可以把我们带到中国的东部。2个星期后，我们来到了吉安市。
我听说吉安有很多玉，
张坡对我说，
让我们在这里下船。
我很担心，
我回答，
如果你雕刻玉，人们就会看到你的作品，然后我父亲会找到你。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吗？
不用担心，
我们离重庆有1000里，你的父亲永远不会在这里找到我们。但是他错了。我们在吉安住了1年，我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孩，他在店里雕刻玉石时，我照顾着孩子，他做出了任何人都没见过的最美丽的雕像。他在吉安变得很有名，客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买他的作品。他们向他们的朋友介绍了吉安极美的玉雕。有一天，一个人走进商店里，那个人进来的时候，张坡在商店的前面，我和孩子一起在后面听着。那个人说：
你是重庆张县令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张坡吗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我丈夫说：
你说话像重庆人，你结婚了吗？
那和你没有关系。
好吧，我在找张坡，他在重庆杀了一个人，从县令的妻子那里偷了一些珠宝，然后与县令的女儿一起逃跑了。我想你是张坡。
我丈夫什么也没说。然后那人说：
请你的妻子给我一杯茶，那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张坡。
我的妻子今天不在这里，请明天再来，那时你可以见到我的妻子。那人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很快把珠宝和玉放入袋子，然后跑向河边。我们租了一条船，带我们离开吉安。我们走了几个星期，然后我们的孩子生病了，我们需要去看医生，为这我们需要钱。张坡把他的一个雕像拿到那个地方的一家玉店，给商店老板看。
这是美丽的玉，
老板说，
看起来像吉安玉。当然，我会买这个玉。如果你还有更多这样的雕像，我也会买。
我的丈夫向老板卖了更多的雕刻，然后老板给了他还没有雕刻的玉。我的丈夫又做了新的雕像，他们很漂亮。老板把他们卖给了他的客人，客人们与他们的朋友说，然后我的丈夫再次变得很有名。不久，三名士兵来到店里，找我的丈夫。
好吧，我会和你一起走，
张坡说，
请让我去店的后面，我要拿些东西给我的妻子和孩子。
在店的后面，张坡亲吻了我，然后他跳出窗户逃跑了。士兵们把我和孩子带回我在重庆的家中。我的母亲死了，父亲现在是一个老人，他仍然对张坡很生气，但他不能做任何事，没有人知道张坡在哪里。许多年过去了，然后有一天，总督来到重庆，我的父亲为他举行宴会， 晚饭时，总督说他有一个美丽的玉观音菩萨雕像，他要把它给皇后，这样皇后可以把它放在张县令几年前给他的雕像旁边。
这座雕像比你给他的雕像还要漂亮，
总督对我父亲说。
那不可能，
我父亲回答。晚饭结束后，总督拿来了一个木盒子，他打开盒子，每个人都看着雕像，非常漂亮。一位仆人跑来告诉我，我走进房间，看着他，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着我，然后看着雕像，然后再看着我。观音的脸就是我的脸。我一分钟不能说话，然后我对总督说：“
谁做的？”
一个很奇怪的人，
总督说：“
我是通过我的妻子认识他的。”他需要换坏了的耳环，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，没有人能做这个。然后有一个人来到我们家，他穿着旧衣服，看起来是住在森林里。他说，他听说我妻子需要换耳环，我的妻子给了他那只坏了的耳环，然后他做了一只新耳环，这是美丽的作品，我一生中没有见过更好的作品了。后来，当我决定要把一座观音雕像送给皇后时，我想到了这个人，我买了一大块白玉，把它拿给他看，我告诉他我想要什么，他同意这样去做，但告诉我在他工作的时候，他需要只有他一个人。我给了他一个带一张床和一个工作桌的房间。他有八个月没有离开过这房间，也没有与任何人说话。最后，他完成了，他让我进入房间看他的作品。这是我的故事，他说，他不要任何钱。他走出房间，我再也没见到过他。
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，我大声哭了起来，倒在地上。
什么情况？
总督问。一位客人说，
那是县令的女儿，雕像是她的脸，她是她的丈夫张坡做的。
客人们帮助我站了起来，总督伤心地看着我说，
亲爱的，我不知道这，请把这座雕像拿去，这是你的。我会找另一份不同的礼物给皇后。我希望你能找到你的丈夫。
但是我没有找到他。他再没有回到重庆，我也再没有收到他的来信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儿子生病死了，我成为一个老妇人，一个人住。我决定剪掉头发，成为修女，入尼姑庵。现在我住在尼姑庵的一间小房间里，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， 桌子上是观音雕像，人们以为我一个人住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我每天晚上都坐在观音雕像前，给我丈夫写一封长信，然后在观音看着时，我烧掉这封信，把它送给我远方的丈夫。书的情人，狼爱书，他的父亲、他的爷爷和他父亲的爷爷都喜欢读书。狼家的书太多了，这让他很难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。这些书是狼的最好的朋友，就是没有钱吃饭，他也不会卖掉他们。他不能跟他的任何一本书说再见。他最喜欢的书是宋朝皇帝宋真宗的诗《劝学诗》。皇帝在这首诗中说，一个人想要的一切，食物、财富，甚至是美丽的妻子，都可以在书中找到。一个人想要的一切，食物、财富，甚至是美丽的妻子，都可以在书中找到。有一天，他把一本书掉在了地上。当他拿起它时，他在书下面的地上看到了一些旧米。
这些书里有食物。
一个星期后，他在一本书的后面发现了一座小金雕像。雕像对他没有用，但是一位和尚从狼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件事，买了这座雕像。和尚给了狼300块金和2匹马。狼说，
这就像诗中说的那样，这些书里有财富。
他有几个朋友，是他做学生时候的同学，但是他们不是他的好朋友。狼不知道怎么和人说话，和其他人坐了几分钟以后，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所以他只好走开，想着自己的书，忘记他的朋友。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说，
狼，你快30岁了，你应该结婚了。
他回答说，
劝学诗中说，人们可以在书中找到像玉一样的美人。我为什么要担心去找妻子？
朋友说，
好吧，我听说织女离开了天堂，回到了地上，也许你会在你的一本书中找到她。
他笑着说，但是狼认为这可能会是真的。一天晚上，狼打开了他的书，汉朝历史第8册，一张书签掉了出来。他看了看书签，发现上面有一张漂亮女人的画像。狼说，
这会是我在书中发现的玉美人吗？
他仔细看了那张画像，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真的美丽女人。书签的背后写着织女。她把书签放在桌子上。她每天都喜欢看那女人的画像。
然后有一天，那个女人突然站了起来，对着他笑。他很小，和书签上的画像一样大小。狼很吃惊，向这个小女人磕头。他从桌子上跳下来，很快长成真人的大小。狼看着他，认为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
你像女神一样美丽，
他对她说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她回答说，
我叫如玉，姓严，我等了很久要来见你。
狼抓住她的手，把她带到睡觉房间，他们俩都坐在床上，但是狼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他请他坐在他旁边，他读着他的书。他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
停止学习，爱我。
但是狼不听，他继续学习他的书。后来他抬起头，但盐已经走了。他极想再次见到盐，于是他打开了《汉朝历史》第八册，他看到了书签，他对着书签磕头，请那个女人回到他身边。
好吧，盐说，但是你必须听我的。如果你不听，我们互相再也见不到对方。
他开始教他怎样在生活中成功。他教他下棋和投骰子。他教他怎样和其他人说话，让他们喜欢他。
不要说你想的事，
他说。
说你没有在想的事，或只说出你想的一半，最好是说别人想的事。
这听起来很困难。
狼说，
我怎么做？
这很容易，只是对他们说，先生，你是正确的。
然后他教他怎么演奏二胡。怎么喝酒？怎么让其他人喜欢他？他告诉他走出房子，花时间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。他听他的话，他努力的学习，在这些事情上，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。一天晚上，他们俩都躺在床上。他对他说，
我知道，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生活时，他们就会生孩子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，你能告诉我吗？
他笑了，一进他。他教了他丈夫和妻子是怎么生孩子的。他真的很享受学习这。第二天，他告诉他所有的朋友，他从他的妻子那里学到了什么。他的朋友们大声笑了。九个月后，盐生了一个男孩。男孩出生一年后，盐告诉他，
对不起。但我必须离开，我不能再在这里了。
他跪下来，请他和他在一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
好吧，但是你必须扔掉你的每一本书。
我不能那样做，他哭了，这些书是我生命的全部。
好的，但是你会失去你的书。如果你现在没有失去它们，以后 你会失去他们的。担心他的话。狼的朋友和亲戚都知道，狼已经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婚了，但是他们对这个女人的家庭一点都不了解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关于这个，他们谈了很多。过了一些时间，他们的话到了县令史师傅的耳中，他认为狼的妻子可能是魔鬼，因此他告诉警察去抓狼和盐。盐知道警察来了，在警察到来之前，他把孩子交给了邻居，然后他走了，再没有回来。警察找不到盐，他们抓了狼，把他带到县令办公室，警察打了他，但狼没有说盐的任何事。
我会找到那个魔鬼的，
史说的家，他没有找到盐，但他发现了几千本旧书，他很生气。他告诉警察，把所有书拿出来烧掉。狼看着他的书被烧，一团烟上到空中，停在他的房子上方，停留了好几天。史放了狼，狼回到家，抱回了他的男孩。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书，他能做什么？他决定成为一个有权力的政府官员。用了他从盐和书中学到的一切，他容易地通过了公务员考试，在政府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他还为颜如玉做了神龛，他每天都向他祈祷，说：“
请帮助我对史做的事情报仇。”
通过他努力的工作和在颜的精神的帮助下，狼很快就成为一位有权力的政府官员。他开始对史进行调查，发现他接受了贿赂，史被抓了起来，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。盐再没有回来，狼也没有再结婚。他雇了一个女人照顾他的房子和他的孩子。过了一些时间，他又开始买书了。陈娘，一千年前，一个叫王周的小男孩和他的父母住在中国的北方，附近有另一个家庭，一个名叫陈娘的小女孩。男孩的父亲是女孩母亲的哥哥，所以两个孩子是表兄妹。王周和陈娘是很好的朋友，他们每天在一起玩。这两个家庭看到孩子们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于是他们决定在孩子长大后，两人可以结婚。王周六岁那年，
陈娘和她的父母搬走了，他们向南去了上海附近的山城杭州，然后在王周十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死了，在他十七岁时，他的父亲也死了。父亲死之前告诉他去南部和陈娘的父母住在一起，他提醒王周要和陈娘结婚，于是王周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大部分东西，然后向南去了杭州。他极想见到陈娘，他记得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，他想她现在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。他担心她可能已经和别人结婚了。在一个月去杭州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想她。他到了杭州，马上去了他姑父的商店。他姑父叫张毅，他个子大，很胖，圆脸。他从不笑，每天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。他起得很早，吃早饭，然后去他的商店。他在那里卖药。他每天在商店工作，他一般在下午晚些时候回家，但有时他和其他做生意的人一起吃晚饭，晚上很晚回家。他和家人说话不多，他只关心钱和生意，对家事没有兴趣。王周走进商店，他的姑父抬起头说道：“
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王周告诉了他。姑父看起来对他没有一点兴趣，他对他妻子的哥哥的死也没有兴趣。他继续工作，对王周没有说任何话。一天结束后，他们两个走到张毅的家。他们走到前门，陈娘从房间出来见他的父亲。他很瘦，黑黑的长发，皮肤很白。他穿着一件蓝色长裙，头上戴着金钗。看到王周时，他高兴地哭了。
你是我的周哥哥，
他说。
那你就是我的陈妹妹，
他回答。他们坐下来聊了很久，姑父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兴趣，进了另一个房间。陈娘的母亲告诉他们，王周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在药店里为她丈夫工作。
不要怕我的丈夫，
她说。他声音很大，但他不会伤害你。于是，王周开始为他的姑父工作。每天工作后，他都会用所有的时间和陈娘在一起，他很快爱上了她，陈娘也爱他，把他的心给了他。他们想结婚，但是王周的父亲和陈娘的母亲的许诺是在很久以前，只是口头上的许诺，没有写下来。几个星期后，陈娘的媒伯母 来他们家。他和张毅的哥哥张伟结婚，伟非常有钱，他是张家族的族长。他给了张毅一些钱，帮助他开药店，开始他的生意。因此，张毅对张伟很孝顺。每天，他们给煤最好的食物。张毅吃晚饭时一般不说话，但现在他笑着讲故事，对梅非常友好。有一天，梅去另一个叫江的家里做客。江家是这个城里最有钱的人。梅在那天晚些时候回来时说：“
我有个好消息，我已经为你的女儿陈娘安排了婚姻，她要和江家的第二个儿子结婚。”
这让陈娘的父亲感到很高兴，他知道他家和江家的婚姻对他的生意会非常有帮助。他不关心陈娘对王周的爱。陈娘的母亲什么也没说，她只是把手放在他的嘴上。陈娘从桌子边跳了起来，跑进他的房间，哭了起来。梅看着他说：“
为什么那个女孩这么不开心？这是一个很好的婚姻，江家男孩很有钱，他会和她过上舒适的生活。”
我亲爱的姐姐，
陈娘的母亲回答：“
对不起，但我已经打算让陈娘和我哥哥的儿子结婚。”
这真是疯了，
梅说：“
江家男孩对你的女儿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丈夫，而且你哥哥已经死了，因此你们的许诺已经没有用了。”
也许，但是陈娘和王周互相都非常的爱着。
妹妹，你真笨，想想陈娘的将来和你家的将来。
母亲不想和梅争吵，所以她没有再说一句话。但是父亲说：“
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。”
因此，他们决定了结婚的计划。陈娘在她的房间里拒绝吃饭，几天不吃东西后，她变得非常虚弱。她不起床，她不说话，她的眼睛闭着，看起来像睡着了。听说了那个婚姻计划后，王周的心破了，他知道自己不能赢得和姑父的争吵，于是他决定离开他们的家。他在山上走了三个星期，在这段时间里，陈娘变得越来越虚弱，她不说话，甚至不认识自己的父母。三个星期后，王周回来和陈娘说再见。
我要走了，
他对她说：“我爱你，但我们不能结婚。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和我有关系了。我要去首都，住在那里。”陈娘张开她的眼睛说：“
我亲爱的哥哥，我想死，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和我有关系了。再见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我的精神会永远和你在一起。
王周告诉家里的其他人，他要走了。张毅只是说，
这是个好主意。
他很高兴看到这个年轻人离开，没说，
是的，请离开。
陈娘的母亲很伤心，但什么也没说。他给了他一些路上吃的食物，和他说了再见。他有一点钱，所以他去了河边，买了一只小船屋。他在河上行了两三里路，然后停下来吃晚饭，休息一个晚上。他躺在床上哭着时，他听到船外有轻轻的脚步声。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，
周哥哥。
他往外看，陈娘站在河岸上，她光着脚。
我从家里逃了出来，
她说，
我想和你在一起。
她倒在他的怀里，他把她抱上了船。他不明白，那个很虚弱躺在床上的女孩怎么能从床上起来，从他的房子一直走到船上。他张开嘴说话，但他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说，
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离开你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一起住在船上，然后他们走了一个月，直到他们来到一个河边小镇，王周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让他们有了一点钱。他们住在镇外一个农屋的一个房间里。这位老农夫和他的妻子没有他们自己的孩子，他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王周和陈娘。冬天来了，陈娘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他们都很高兴。但是陈娘经常想起她的母亲，她为她担心。
她可能以为我逃走死了，
她想。陈娘没有这么说，但王周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有一天，他对他说，
让我们回到杭州，看看你的家人。我们现在结婚了，所以他们不能阻止我们。你的母亲应该很高兴看见他的新孙子。
陈娘笑着亲吻他。不久后，他们离开了小镇，回到了杭州。当他们到了那里，陈娘对她的丈夫说，
我在船上等着，你去找我父母，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回来了。如果他们不相信你，给他们看这个。
然后他从头发上拿下金钗，交给王周。王周在晚饭时候来到他家，他敲了敲门，姑父张毅开了门。王周磕头说，
姑父，请原谅这个不听话的孩子，你的女儿和我结婚了，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我们有了一个儿子，你的女儿和你的孙子在我的船上等着。
陈娘的母亲来到门口，她看起来更老了，现在她的头发都白了。
那不可能，
她说，
陈娘生病在床上已经一年多了，她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，她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她甚至没有张开过她的眼睛。
王周回答，我告诉你，陈娘还活着，很健康。你看，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然后他把金钗交给了他的母亲。现在每个人都很困惑。王周说，
如果你们不相信我，就让一个仆人跟我一起回到船上，他可以看到陈娘，告诉你们他看到的。
于是仆人和王周回到船屋，陈娘和孩子在那儿等着。陈娘问仆人，
我妈妈好吗？
她很好，
仆人回答。就在这时，屋子里的陈娘突然张开眼睛，从床上起来，很快走出屋子，走向河边。他在王周和仆人后面几分钟来到河边。王周和仆人看到两个陈娘互相看着对方，然后他们走向对方，他们遇到一起，互相融合进对方。这以后，那里只有一个陈娘，看上去很健康，很快乐。然后父母明白了，陈娘的精神一年前就离开了她的身体，和她的情人一起旅行，没有了精神的身体留在了家里，但是现在身体和精神又重新融合了。她的父母欢迎王周、陈娘和孩子进他们的家，他们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事。王周和陈娘在父母的房子里住了几年，直到他们有够多的钱，才搬进了他们自己的房子。他们又多了几个孩子。王周和陈娘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，互相爱着对方，爱着他们的孩子。两个鬼。陶确实需要一个住的地方。那是夏天，他在城里的小房子太热了，他想夏天住在一个舒适的地方，为秋天的公务员考试做准备。于是他去见了他的朋友冯。冯在城外有一个房子，在一些大树的下面。陶知道冯没有住在那房子里，因此他问冯，他是不是可以这个夏天住在这个房子里。
我很想让你住在我的房子里，
冯说，
但这太危险了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陶问。你的房子看起来很安全。它不安全。在过去的两年中，三名看家的人住过这房子，他们都死了。
这太有意思了，
是什么杀死了他们？
鬼！
啊，别那么笨！我已经活了30年，从没见过一个鬼。其实，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这个的帛书，叫《鬼不会伤害人》，看看吧。他从长衣里拿出这本书，把它交给冯。冯看着这本书，这书说，有两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是鬼的世界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是人的世界。这两个世界其实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但它们却是不同的。鬼一般会伤害人，远离他们。有些人在见到鬼后死了，但这是害怕杀死了他们，而不是鬼。有的时候，男人会爱上美丽的女鬼，死了，但他们的死是因为他们和鬼在一起。只要他们能对那个女鬼说不，那他们就不会死。冯看着桃，
你是个好朋友，但你很笨。鬼是真的，他们杀死了我的三个看家的人。你真的不会想要住在这里？
是的，我想住，请帮帮忙吧。我的房子太热了。冯不想与他的朋友争吵，所以他同意让陶这个夏天住在他的房子里。第二天，陶来到这个房子，他拿着一箱书，把它们放在睡房里。他到外面去拿其他的东西。他回来时，找不到这些书了。他看了每个地方，后来他吃了晚饭，到外面散步，然后他回到睡房，躺在床上，他等着。15-20分钟后，陶听到房间外有两个年轻女人的声音，说着笑着，然后门开了，两个年轻女人进来了。一个大概25岁，又高又瘦，她在床上坐在陶的旁边，说，
我以前没有见过你。
然后她把脸接近他的脸，他的一只手穿过他的头发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。另一个女孩大概18岁，圆脸，她站在床边，把手放在他的嘴上，轻轻地笑着。陶很快坐了起来，他推开那个高大的鬼，喊道，
你在做什么？停下！
女孩们笑了，跑出了房间。陶再次躺下，想要入睡。一个晚上，他都听见鬼的笑声和说话声。他没有办法入睡。早上的时候，他终于入睡了。睡到中午，第二天晚上，他上床睡觉，又听到了两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他想要入睡，但他没有办法入睡，于是他去厨房泡茶。当他回到他的房间时，两个鬼正站在他的桌子旁。他们拿起他的一些书，看着这些书，其中一个说，
这些书是什么？
陶说，他们是我的，不要读他们，
如果你们想在这里，没关系，只是不要和我说话，我要读书了。
他坐下来，开始读他的一本书。几分钟后，那个高个子鬼问：“
你在读什么？”
他继续读书，没有看他。他问：“
你为什么这么努力？”
他知道这些鬼不想伤害他，于是他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
如果你继续跟我说话，我会杀了你。”
年轻的鬼笑着说：“
你不能杀我们。”
桃又回去学习。高个子鬼走进厨房，拿回来一碗热粥和一双筷子。他把粥给了桃。他吃完以后，那个年轻的鬼给了他一条热毛巾。
谢谢，他说，看来我们会在一起一段时间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
高个子女孩说：“
我叫秋，我朋友的名字叫小星。”
哦，告诉我你们的家人。
为什么？你不会和我们结婚的。看来你甚至不想和我们睡在一起。
我当然想和你们睡在一起，和你们俩。但是你们知道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鬼一起睡觉，会杀了他的。你们为什么要杀我？我们不能只是好朋友吗？
两个鬼互相看了对方。秋说：“
你是对的。我们不想杀死你，我们成为朋友，只是朋友。”
因此，他们三个成为了朋友。桃白天睡觉，他晚上学习。两个鬼看着他学习，有时他们带给他食物或茶，或帮助他找到他需要的书或纸。有时，如果他工作时间长了，他们会按摩他的肩膀。有一天，桃看到秋想用毛笔和墨写一些中文字，这给了他一个主意。他给了他们一本《三字经》，一些纸、毛笔和墨。他告诉他们，把书中的每个中文字抄写十次。他们喜欢这个工作。桃看到他们学得很快。当他们完成《三字经》的抄写时，他给了他们一本更难的书，告诉他们轮流的大声读。一开始，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，但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怎么去容易的读这本书了。因此，日子过得很快。十月到了，这是桃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。秋说：“
请不要走，我看到你会有麻烦了。”
我必须走了，
他回答，然后他离开了房子。当他走向城市时，他与另一个男人发生了争吵。那人是县令的朋友，所以县令让人把桃抓了起来。桃没有钱，也没有食物，被关进了监狱。他又饿又累又孤单，但是他在监狱的第二天晚上，他抬起头，看到秋站在他面前，给他食物。
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。
他说，
你准备好了吗？
当然，
陶说。
给我几个小时。
他说，陶在监狱的小房间里等着。几个小时后，狱卒打开门，告诉陶他可以走了。
你做了什么？
他问秋。
我和小星都去看了县令。
秋回答，
他喜欢漂亮的女孩，我在他的一只耳朵上亲吻了他，小星在他的另一只耳朵上亲吻了他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喜欢他，然后我说，如果他放你走，那会让我们很高兴的。他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笑，但是后来我们俩都不见了。我想他是非常的困惑和害怕，让他不知道该怎么想。但是后来他告诉狱卒放你走。
谢谢，
陶喊道，
现在你必须走，直到夜晚来了我们才能出去。我们一会儿会在那个房子里见你。
陶走回家，他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了，但他很高兴能从监里出来。那天晚上，那两个鬼没有来见他，他等了他们很长时间，然后睡着了。在三更的时候，两个鬼来了，他们俩都很累，他们走路都很困难。
你们两个怎么了？
陶问。
我们来见你，
小星说，
但我们被一些魔鬼抓住了，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地狱，然后把我们扔进了监狱，然后我们不得不站在城市之神的面前。他很生气，因为我们阻止了县令的工作。但秋告诉城市之神，我们做了正确的事，因为县令的朋友对这场争吵没有说真话。我们告诉他，你没做错任何事。我们告诉他，你没做错任何事。然后城市之神放了我们，但是我们离房子有30里远，我们必须走很长的路，鞋上脚上没有鞋子。
陶感到对两个鬼有着很强的爱。
我想和你们俩做爱，现在，
他喊道，
我不管这会不会杀死我。
但是秋说，
不，亲爱的，我们爱你，我们不能让你死。我们对三个看家的人做了这，但是你很特别，我们不想伤害你。
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离不开这两个鬼，他不能成为他们的情人，他不想只是他们的朋友。他去看了一位老道士，他把故事的全部告诉了道士，问他该怎么办。道士给了他两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些魔语。
给每个鬼一张纸，
他说，
他们必须等着，直到看到一口棺材经过。他们看到棺材时，必须把纸放入水中，喝了那水，然后跑到棺材那里， 跳到棺材上，先到棺材的那个鬼会回到生命中来。
陶回到家，把两张纸给了那两个鬼。一个星期后，一口棺材经过，小新看见了他，跑了出去，但他忘了把纸丢入水中。他跳上棺材，但是他倒在了地上。秋记得把纸丢入水中，他喝了水，跑向棺材。他跳上棺材，在里面不见了。这家的人看到了这，他们打开了棺材，里面有一个死去的女孩。当他们看着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张开眼睛坐了起来。这家的人把她带到了陶的家，陶给她喝了些茶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家的人准备把女孩带回家，但是那个女孩说：“
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你们家，我不是你们的女儿，我叫秋，我和这个男人住在一起。”
那父母不明白这一点，但过了一会儿，父亲说：“
好的，你可以留下来。我们不会举行葬礼，但是我们会举行婚礼。”
一个星期后，他们结婚了。但是当陶和秋晚上去睡觉时，他们听到了哭声，是小星。陶和秋想要和他说话，但小星就是不说话，他只是哭。陶和秋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继续了一个星期。最后，秋说：“
亲爱的，请回去见那个道士，也许他可以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小星。”
陶去见了道士，他讲了问题，请道士帮助小星。
我会试试，
道士说，
但这难。
道士去了陶的家，他坐在一个小房间里，他告诉陶关上门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。他闭着眼睛坐了十天十夜，不吃东西，也不喝水。第十一天，一个年轻女人打开了陶的睡房的门，走进来。她不认识她。她说：“
我好累，我一个晚上都在走路，请等一等，她就要来了。”
陶不明白这一点，但他等着。几个小时后，小星来到了房子。小星和那位年轻女人向对方走去，小星融合进了那个年轻女人的身体。这个年轻女人成为了小星。道士走出房间，看着那位年轻女人离开了房子，什么也没有说。陶、秋和小星在一起很开心。在中国，法律规定一个男人不能有两个妻子。秋年龄大一点，是第一个有了新的人身体，所以她是妻子。小星是妾，但这不重要，因为他们三个人都互相爱着。陶很高兴，因为他的情人现在已经是人了，爱他们不会杀死他。当然，秋和小星很高兴再一次 活在人的世界，很高兴再一次和桃在一起。